啊，各位同修新年快乐。那我们今天与其是立论在卷52还有剩下一小部分。我们上一次心不相应心法有两页漏掉，我们今天就把剩下的54页跟55页，那这里面心不相应心法还有三项，我们就看一下54页的第二行，这一项是相应。相应这一个部分，这个名相本身呢，从它的字面上看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种关系。心不相应心法里面啊，有好多项都属于关系这一种性质的。那关系啊这一种，如果从哲学上看呢，它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比方说这个相应好了，它并不是一般的物质性的存在，可是它又好像不是心事本身。一般我们说心事，那就指这个八事，那它也不是。那它是不是心的，我们叫心所法。心所法呢，它的性质啊要跟心事要一样。那以相应来讲呢，它也不属于这一种性质。所以它这个部分呢是很特别的。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讲啊，其实是很有用。心不相应心法其实对人类的活动啊其实有非常大的作用的。相应也是一样，但是这个相应呢还跟我们平常讲的心跟心所法之间的相应关系也不一样，我们看就知道。复次云何相应，为比比诸法，为等言说，为等建立，为等开解，诸甚方便，是为相应。那这样的解释啊，不客气讲，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点不清楚，这到底什么意思？比较明显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方便，就是刚刚讲的是一个对于关系的一种建立。那为什么要建立这一个关系呢？主要的这里讲有三个原因呢，就是呢一个一个的。那么许许多多的存在，他们之间为了要做什么呢？为了要做言说，还有建立，还有开解。但是这里都有个等，等言说，等建立，等开解。所以呢，不只是为了要建立言说啊，或者建立，那里面有一个等的关系。实际上相应这个心不相应心佛法呢，主要的意思跟这个等有很密切关系。从我们现在的中文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看西藏文的翻译，这个相应这个字呢，它的翻译啊叫做因为它是一个连接词或者是一个关系词，它跟前面的字有关系，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这个叫做躺春吧，这样就是和前面的什么什么东西一样，有这个躺春吧的关系。那躺春吧呢，这个春就是有相同或者相似类似，那还有这里讲的相应这样的。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个等的意思，就是为了要去呈现出来，或者让我们明白啊，显现出来那个一个一个诸法之间的关系有这个平等的关系，就是刚刚讲的相似、相同、类似，或者还有一个关系就是互相相应，还有一种关系就是互相的相随顺，互相的相随顺。虽然相随顺啊， 也有自己的一个字，也他们有点不一样，但是也有点一样。那总之就是为了建立一切这些存在的一个一个的诸法的关系啊，有这个关系是这样的。那这样的关系建立起来，当然它表达出来就是有在言说上面的表达，还有就是建立上的，还有第三个是开解，是这样的。那一旦有了这个相应，也是刚刚讲的相类似啊、相同等等这个关系的建立之后呢，那就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更明白等等的。那比方说我们平常常用的心跟心所的相应呢、啊，那这个相应这个词汇就含有了还有好几种条件，也就是它的含义。比方说以心跟心说法，我们常常复习的，他们要有相应的关系，心跟心所要相应。那心本身八识本身我们通常不讲相应，不讲相应，只有心跟心所法之间主要在说相应。那心所法之间我们也很少讲相应，但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以心跟心所法的相应关系啊，那就是有四个条件，我们常常有复习的，就是他们要在同一个地方产生而且活动，还有要同一个时间产生和活动，还有他们的所缘，心跟心所法的所缘也要一样。另外就是它的善恶性质，善恶的性质呢要一样，是这样的。那因此这里讲的相应呢、啊、是比较宽的，范围很广的，所以它底下又说又此相应啊，差别分别有四道理。这个四个道理在瑜伽师利段前面啊，这是很重要的。这四种道理很重要，我们先看他讲了四种：为观待道理、作用道理、因成道理、法尔道理。那这个道理，这四种道理很特别，为什么它放在相应的这一个底下，就是在区别它有四种这样的状况呢？因为啊，他们都共通的要建立在刚刚讲的相应这一个条件之下，是这样的。那比方说这里讲的观待道理，先讲什么叫观待。观待这个词汇在佛法里面很重要，它基本上跟缘起非常有密切的关系。观待平常我们讲说缘起啊这个词汇啊，在中观学派，后来的中观学派建立的完整，对缘起的定义就是有三个条件或者有三个情况。那其中之一就是这个观待，比方说甲跟乙之间有观待的关系。观待呢，这里就是有点像我们平常讲的相对待。举个例子来讲，以先生跟太太，这两个人或者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哦之间呐、啊，他就是相待。比方说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那他们成为夫妻的时候，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那个结婚的时候，那同时就这一个人被叫做先生，另外那个人被叫做太太。他们是同时的，而且呢就是互相的依赖对方。比方说这两个人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只有这一个人的话，他不能叫做先生，也不能叫做太太，一定是两个人互相的有一个刚刚讲一个婚姻的关系。在这个婚姻关系的同时，这两个人就被叫做先生，另外一个被叫做太太，这个就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再来比方说我们说父亲跟孩子， 或者母亲的孩子也是一样。那所以呢，任何一个人只有他本身不能被叫做父亲，也不能被叫做孩子，一定有另外一个人跟他之间有所谓的，就我们刚刚讲的父子或者母子关系。一旦这个关系成立了，那他们才能够一个被叫做父亲或母亲，一个被叫做孩子，就是互相有这样依赖的关系的。那这一种依赖关系呢，有时候是逻辑上的，有时候是实际上产生的。那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时间的问题，有的时候它确实有时间上的先后，那有的时候它是同时这样子。那关带的意思就是字面上就依赖或者凭借。那回到我刚讲的缘起，缘起这个字啊，梵文跟巴利文还有西藏文的翻译，从那个翻译的或者它的字面上看就很清楚的，非常清楚。我们的中文本身如果确实感受得到观这个字的含义，还有带这个字的含义的话也可以，可是现在这一种词汇对我们来讲都有点生疏。那回到这个梵文巴利文啊，它这个字啊，刚刚讲的缘起这个字呢，它也是两个字，就是实际上是三个部分组成，不过前面两个部分变成一个部分，就是变成刚刚讲的依赖的关系，有依赖的关系，依赖的关系之后呢而产生跟存在，这个叫缘起。那观带也是一样，所以我刚讲观带这个字呢，在缘起里面就是前面这个部分，前面那个缘这个字，缘这个字就是刚刚讲的依赖，还有就是相对待相对的关系。比方说长跟短呢，一定是有两个东西互相做比较，在这个比较的当下呢，才根据这个相对的关系才说某一个是长某一个是短。如果单独的一个东西，我们很难说它是长还是短，所以这个长短的关系也一定是观带，在观带的这个关系之下才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出来他们的性质上的不同。那一样这个呢，这个这样的来讲呢，他们都是建立在刚刚讲的相应，就这两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性质上某种类别上的性质的相同的话，那你很难讲它会有观带的关系。刚刚讲的那两个东西有长有短，如果你拿一个是圆形的东西跟一个方形的东西，你就很难讲说哪一个长哪一个短了。所以以长短来讲，他们要有一个共通的性质，就是有长度这个共通性质，他们才能说哪一个是长哪一个短。那么由于长跟短来建立观带的关系，那之前要先有一个相应，就是这样的。那比方说刚刚讲这个父跟子或者母跟子也是一样，这个要两个都是人类，如果他们不是人类，那他们就不能建立这个关系的。所以实际上这四种关系啊，它的最基本的就是他们要有某一些部分是有刚刚讲相同相似相同类的，那为它为基础，那底下再分这四种各自有各自的特性的。那实际上这四种道理呢，它跟修行有密切关系，这个是在修止观的时候去观察的，观察刚刚讲任何东西之间两个或三个乃至更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刚刚讲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关系，从这样的关系去观察跟了解跟体会乃至抉择分别这个刚刚讲的一依法之间的关系的。那这其中就有含有这个观带，还有作用，还有因尘，还有法尔。那当然这个第二个作用跟观带是不同，作用就有点我们讲的什么事情对什么事情有可以产生影响， 有影响，或者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有增上，有增上的一个作用力作用，是这样的。那作用这个字在佛法里面也很重要。比方说，有一个东西呢，它能够有什么功用？桌子，比方说以我们现在讲的桌子，这桌子的表面上可以被放东西；椅子，它的表面上可以被，比方说我们人可以坐在那上面，这都是它的有作用。那如果以比方说刚刚讲的心所法跟心法，心所法就是心法的作用，就是心的心事的明显的活动啊，各式各样明显的活动，然后这些活动有作用，作用也就是影响。那因此一样可以用作用这个角度，这个观点呢，去思维观察那一切法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还有因尘，因尘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逻辑上的因果关系，逻辑上的；还有就是实质上的。有的东西又有逻辑又有实质上，比方说种子，比方说我们说一个豆子，红豆也好绿豆也好，这个豆子呢，当然有了水有了空气啊阳光等等这些因素呢，它会发成芽。那这一种种子跟芽之间就很明显的有实质上的因果，因为这个芽确实是由种子而产生出来的。那有的东西它也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这个因尘啊。还有一种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真正要讨论因明上的这一个中因欲，就是你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理解一个主张，它背后支持它的理由，这也是有因尘关系，是这样。那实际上这个观待作用因尘这三个其实也都含在缘起这个理则之下的。任何东西之间如果是有观待，或者有作用，或者有因尘，那他们之间就是有缘起的关系。所以实际上以我们现在去看呢，世间上的存在几乎都是在这个三个这个关系之下的。那换句话说呢，中观学讲呢，没有任何一法不属于观待，不属于缘起。倒过来讲，就是所有的法都是缘起。那这确实是对的。比方说我们另外一个对缘起的了解，就是假名，也就是安立，就是依赖了什么什么而建立什么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假名。那个假其实也是这里讲的依赖，就是观待，是这样的。那第四种是法尔道理，在世间上的缘起的东西，缘起呢，大家应该要知道，缘起这个字呢，有一个词位跟它很接近，但是意思稍稍不同，就是缘生，由各式各样的因缘啊的关系之下所具体产生的，这个叫缘生。那缘生是缘起的具体的表现。那缘起可以是这个理则，缘起可以表示这个理则的本身，也可以表示具有缘起这一种性质的东西。因为缘起这个字它是复合词啊，它复合词的解释方式有好几种。如果把缘起当作是一个法则就是它是一个不变的法则，所以我们也常常讲说这个缘起这个律则啊，它是法尔如是的。就世间上的存在呢，彼此有刚刚讲的观待关系啊，作用关系啊，因尘关系，这些呢，从这个总体上来讲呢，这一种律则本身啊，这个律则本身不是谁去造成它的。比方说我们说这个 这个东西呢在另外一个东西的左边或右边，那像这种关系它是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并不是谁去创造它的。那这一个法尔道理就是主要是讲这一些事物啊，它本身特别是刚讲一些律则，比方说因果关系、缘起关系啊，这个并不是谁去制造出来的，法尔就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法尔这个字啊，跟我们一般讲的如如、如如真如那个字很接近。如果我们有它的梵文本，像声闻地啊，这是有梵文本的，那么这个法尔这个字去看它的梵文啊，应该会非常接近我们平常讲的那个真如、真如或者是如如，应该是非常接近的，因为它意思是相非常接近的。所以法尔道理就是它本来如是。经论上面对于法尔道理啊，通常在讨论的时候通常都是有一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比方说为什么这个山，我们就我们人类来讲去看的时候，那个山啊，为什么山是这样子，有尖的，有各式各样尖尖的这样的，那个叫山。那么这个大海呢，就是有河川或者河谷、山谷这样凹下去的。还有比方说有的东西它是尖尖的，有的东西是圆圆的，有的东西是方方的。那这些东西呢，它这一种状况是谁去造成的？那通常就是说这个不是谁去造成它的，它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是它是就是这个样子，这句话本身就是在表达这个法尔道理。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讨论就是业力啊，业力。比方说阿毗达摩俱舍论啊，有一个品，它一开头就是说世间，第三个品就是世间品。那世间品讲完之后，在第四个品讲业的这个品呢，他一开始就是问前面讲了很多世间的零零总总各式各样，是谁去造成这些呢？那这个第四品业品就回答说，不是任何人去造的，不是哪一个大梵天啊创造造物主去造成，不是的，是由业的关系而形成的。而业呢，它本身的各式各样，当然有各种因果关系，可是业力的这个法则，有因然后加上缘就会有果，这件事情本身有因加上缘就有果，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律则，这个因果的律则、缘起的律则本身并不是任何人能够去创造出来的，这个是万事万物本身之间它的关系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刚刚这里讲了法尔。所以这个四种道理呢，在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很重要，当我们用这四种道理去观察体会这个世间以及出世间，就会体会到。那比方说我们讲的十二因缘也是一样啊，十二因缘这个从无明缘行行缘是这样，一直到后来的生老死，这件事情也不是谁去创造出来，这个就是众生的无始轮回当中都是在这样的。这个缘起的这个系列，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谁去创造出来的，这大家共同的力量、共同的业力、共同的状况，只要有轮回它就是这样子。倒过来讲，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是轮回，那它的反面就是这个缘起的反面，那就是出世间。所以世间的这个律则、出世间的律则不是随任何人去创造，连佛陀都不是这些律则的创造者，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就是这四种道理让我们去观察体会了解世间法的真相，还有出世间法的真相。出世间法的这种涅槃寂静，当一切烦恼杂染都消灭了，都转成清净的，那这一种清净的，它就是 以他的本性，所谓清净就是以他的本性，以他本来的状况继续的存在下去，而这个并不是谁去制造出来的，就是这样。那所以那这四种道理就刚刚讲都是在相应的这个基本的关系之下，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说此诸道理呢，当知如声闻地等以广分别。所以这个部分呢可以回头去看本地分里面的声闻地啊，再去多了解他们的使用，跟我们的修行的密切的关联。那这一项很重要，相应这一个关系很重要。我再补充讲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中文的经论里面有一部大家也应该都是知道，这一部论就叫做大圣起心论。大圣起心论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看法，就是真如跟无明。真如跟无明大家如果知道，就是说有互相熏习的作用。如果按照瑜伽唯识学的这个学派的看法，所谓的熏习一定是种子跟现行，现行跟种子啊，就是这个关系。陈维师尊讲得清楚，这个熏习就是在第八识里面的等流的这个习气，还有一手的习气，那这个叫做熏习。就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子存在呢，就是因为熏习。那还有一种是他本来就有的啊，就是种子跟现行的关系，现行跟种子的关系，这个叫熏习。可是在大圣起心论认为啊，真如和无明可以有这个关系，这个是很特别。真如可以熏无明，无明可以熏真如，他用的是熏这一个字。那因为这本论点并没有梵文本，不知道他当时原来的上下文。那因为刚刚讲在瑜伽唯识论来看呢，熏习的条件它是限定在这个关系的，然后它要有性质上，比方说种子跟现行，现行跟种子，它有性质上的一个对应关系，甚至一个决定关系，不能是相反的。可真如跟无明是相反的关系，那相反的关系但是可以有熏习，所以这一点是很特别的。这点一般来讲在其他经论也不太看得到，那或者要把它用另外角度去理解它，就是说理解成清净跟杂染互相有点我们讲的消长的关系，就这一边如果多了呢，那另外那边就少，有这种消长关系。否则的话一般很难去理解这个真如跟无明怎么可以有熏习。那这个地方也是在我们汉传佛教呢有一段时间，就是提倡这种思想的人跟提倡瑜伽唯识思想的人他们之间有辩论的地方，那是这样，因为这个确实有点不一样。所以相应啊这个词汇很重要。再来第二项，这里是这一项比较没有很特别，这个跟我们一般现在的物理学上的了解就很接近。这一项就是叫做视速，视力的视，速度的速。那用现代的理解，这个其实就是很快速的意思，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快速。这里面含有一种力量，用我们物理学来讲，这个有点我们讲的物理上讲的动量，动的能量这样的，还有产生的速度跟速率。我们看这里讲的，中间这里讲的复次云和四数，四数呢也是属于心不相应心法的一种，因为它也是一种关系。我们看这里讲为诸行啊生灭相应，然后呢数运转心，是为四数。那么四数这个心不相应啊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当然还是建立在一切诸法，有为造作的一切诸法他们的生灭， 然后有一个相应，就是有一个关联性，在这个生灭的关联性里面呢，有很快速，很快速，而且有活动，有转变。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从物理学上讲，什么叫速度，什么叫速率啊？如果有学过物理学，应该知道，就是，它有一个简单的公式或者一个方程式，就是说，以平面来讲，以线性平面来讲，就是说呢，它跑的距离，在某一段时间之内，它跑的距离，那这个距离是我们叫做那个叫做分子，然后那个时间是放到分母，意思也就是说呢，在时间的这个单位里面，时间的单位里面呢，它实际上跑的距离有多少？同一个时间单位里头跑的距离越多，就表示它的速度越快。那这个是物理学上啊，数学上这么说的。那用来讲，这里是一样的，生灭。我们刚刚讲那个跑的距离，跑的距离也是一种生灭。就这个东西从这一个点移动到另外那个点，这里就有生灭的。那它有相应，它是有，比方说刚讲那个距离啊，它的活动是一直持续的。就是以在距离上的移动这件事情来讲，它是相同的，不是指不同的东西，要指相同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然后它有数，就是这里有时间，有时间的考量，是这样的。那当然还有活动。那刚刚讲的是一种平面上的，或者我们叫线性的，还有一种不是线性的，它是有，举个例子来讲，那个。因为我们比方我们开车吧，开车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引擎，引擎它是以转动，就是以圆形的活动，不是以线性的。比方说一个轮子也像，或者一个球也是一样。比方说一个球，你在原地上面把它这么一转，这里面也可以讨论它的速度，就是说它时间单位里面它转多少圈，是这样的。好，那简单讲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另外呢，一样，它也可以再分，有各式各样的差别。我们看底下，又此四数啊，差别多种，还有各式各样的。或有诸行流转四数，为诸行生灭性。那如果光就生灭来讲，比方说，以前我们也看过说，有的生物，有的有情生物。就是那个畜生类的，他们的生命很短了、很短很短，有的可能就是几分钟，刚生下来才几分钟，用人类的立场看，才几分钟就死掉了，有的可能几小时，有人可能一天两天。那以这种生跟灭来看，很明显的就是这种变化啊，就是有这个刚刚讲的快跟慢。是这样的，那这个四数也可以说就是指我们说的快慢，这样的。那诸行，那这个是宽泛的，整体性的来讨论，有为生灭的东西，是这样。比方说，我们简单讲就是河流好了，河流就很明显，这个河流比较容易感觉到它的前后的这个变化，就是河流呢，你放个东西下去。比方你放一个树叶，它马上就移动了，所以河流里面的水啊，就很快很快的一直往前跑。那以这个现在我们知道，以时间来讲，分分秒秒，我们看我们这个，比方说我面前摆了一个闹钟，这个闹钟的那个秒针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它每动一下就是有生灭。就从一个点离开了，走到另外一个点，那这个总之这都有很多种，那这是一种。再来，或有地形有情啊，亲见世数为人相麻的，这从地面上存在的这些有情众生，一样就是从他们的移动啊， 这个轻舰当然就指他们移动上来讲很快啊，很快的。那这地面上，那人类走或者跑的速度，或者这些动物啊跑的，当然有的是很快的。或有空行有禽四足，未诸飞禽，空行要差及诸天的。那以在天空上来讲呢，当然主要的我们人类看得到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鸟类，是这样的。当然它们飞起来也是有快有慢。另外有这个空行，空行要差，可见在很早很早，至少就是在一些释论那个时期啊，佛教已经知道已经有这些空行在天空中飞的，字面上是空，还有要差。那这一些当然后来在密教是很普遍啊，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即便在那么早的时期，显教的经论也都有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天界的众生一样，他们从这里角度看就知道，他们也有所谓的空间上的移动。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个天界的众生呢，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想，除非是少数的特殊的天哦，不然的话他们其实跟我们人类有一些地方相同的，他们会做一些他们要做的事情，还有他们就是这里讲他也有所谓的身体上的移动，尽管他的身体是很庞大，就人类的观点来看呢，他们身体很庞大，比我们人类不晓得大多少倍。但是我常常讲个例子啊，就用我们人类可以看得到的飞机、轮船，那是非常大，是我们人类的体积的很多倍。可是，在宇宙来讲呢，其实它还是很小的。比方说，这个飞机已经飞这么快了，它还要飞那么多的时间，才能跑地球跑一圈。你说它是大吗？那是相对人类来说的，要是从宇宙来讲，那还是小小的。这个诸天也是一样啊，当然每一层的天，它的身体大小不一样，但是再怎么大，从这个无穷尽的宇宙空间来看呢，还是有限。所以一样，对他们来讲啊，在宇宙的空间来移动啊，那当然还是有的。当然，另外一件小事情就是说，他们的移动的空间都跟他们自己的果报有关系，就像我们人类所能移动的空间，这个也是我们的果报啊。这个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三度空间呢，加那时间这种四度空间，对他们来讲也有他们的空间。那这个空间对我们人类来讲是不太明白的，还有他们的时间。他们对时间的感受也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但是都有，这是各式各，就是六道里面各式各样的有情啊，有自己的那个世界，而这个世界都是由于他们过去的业力所感召的，就讲那当然这里讲就他们一样，以人类来讲，他们跑得非常快。再来，或有音声四数。为持运竭力，这个是讲包括人类在内，就是讲话的声音啊，这个或者唱歌啊，总之就是有语言的或者是音乐的这种韵律的，当然这里也有速度快跟慢的差别。那这里是讲有这种快的啊，或有流润世数，为江河等迅速流注。那当然河流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这里讲的流润，这个当然以以前人来讲，他们很容易明白的，以河流来讲或者水来讲，不一定只是平面的，有的时候他们是上下，比方说我们这里现在讲的瀑布，所以当然对他们来讲都会观察得到的，这个确实是很快的，瀑布来讲那个水也是非常快啊。或有烧燃四处，为火焚燎，猛焰飘，这个可能念飘转。当然这个火也是一样，有的火很大，它的烧的时候是非常快的，点点点点，这些都是我们一般很容易了解的。 下一页55页呢，或有引发世俗未放见转完等，这个也是一样，它的像以这个箭来讲呢，那个放射出去之后，它当然飞啊，飞很快，引发世俗，这个也可以包括它刚刚发出去的时候，那一刹那很快，这个箭呢刚刚脱离弓箭的时候，这个很快的，甚至你没办法看清楚。转弯，我想就有点类似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可以转动的，像这样的东西。或有智慧世俗未修观者，简则所知啊，迅速慧心。那么后面这两项跟我们比较密切关系。以这个修止观来讲，最后啊，在得见到位的时候，观世圣地啊等等，这个时候速度很快。观世圣地苦集灭道，那么每一个圣地底下有它的四个特性。那么观成功的时候呢，这四个特性是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的这样子。还有比方说刚讲见到位的时候呢，前一刹那获得了苦法类苦法自忍，苦法自忍这四个字，苦法自忍。前一刹那得了这个苦法自忍，然后呢中间没有间断，没有间断，所以这个时候叫做无间道，没有间断，没有那个东西可以来阻挡它，下一刹那就得苦法自。所以从这个苦法自忍到苦法自，这中间没有几乎没有相隔，就是前一刹那是这样子，下一刹那就另外一个，这个是非常快的，因为刹那是时间的最小单位啊，而且中间没有任何可能可以让他不这样子，没有任何可能使得他不从苦法自忍到苦法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不这样子，所以这个叫无间道。那得了苦法自，这个就叫做解脱道。那这个部分呢，都是智慧，跟智慧有关联。那由于他是观察四圣地，观察这一个刚刚讲的世间跟出世间的真相，凡是观察、抉择、思维、分辨，都是智慧的这一种特性的关联。那么智慧的运转呢，平常我们可能不觉得智慧的活动、智慧的升起、智慧在那所观察的对象上面的活动到底是快还慢，平常我们可能很少这么想，那么在见到的时候就是非常快，是这样的。那一项一项一项，那有点像我们说的演电影啊，演电影的那个就是一幕一幕的非常非常快。那另外一种快的就是神通，实际上快的还不只是这两种，不只是这样的，我们的心念的活动，这个智慧也好，神通也好，都跟我们心念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其实最快的也是我们跟我们心念都有关联。那这个其实这个宇宙当中最快最快的，不是外在的事情的活动跟变化，最快的不是，最快的是心，是心的活动是最快的。那另外一种快的最明显的就是神通。我们再看这里讲的，好，刚刚那个字面上就是修观者齁，卷则所知，就刚讲的修止观的人，那么这里特别是指观的部分，毗婆舍那的这个部分，对于他所要了解的、要观察的对象，这个叫所知。所知这个两个字就是指对象，所要知道的对象。在所要知道对象上面呢，去刚刚讲的卷择，卷择我以前有讲，就是分辨啊，分辨抉择那样子。那所谓的分辨抉择，就是把它的真相，把它看清楚、认识清楚、了解清楚、通达彻底的通达，这样叫卷择。那这个时候就刚刚讲，速度非常快。所以呢，智慧的体性呢，平常我们可能不觉得它快慢，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非常快， 非常快。当然他过去之前，就是之前的，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在做这种练习啊，那花的时间也可能不少。真正成功的时候非常快。所以在那个县官庄严论里面呢，关于县官，县官有时这也就是这里讲的见道啊，就是对所知啊现前当下的体证，有好几种县官。那么有一种县官就是刹那县官，刹那县官。还有一种县官就是叫做有顶，就是最后的这样的。所以他有好几种县官，就是刚讲有叫做一刹那县官啊。这里讲或有神通是属未大神通者，所有运身意识等数级神通。在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其中几种之一啊，有一个就是前进道论，我可能也说过，清净道论就有说到这种神通，神通这个字也叫做神变，变化的变，那跟我们平常讲的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四神足也就是神通。当然这个所谓的神通，或许我们该解释一下，所谓的神通是什么呢？它就是禅定，所谓的神通就是禅定。借由禅定力做基础，然后去修神通，是要靠修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借由禅定的力量，然后呢特别去修它有方法的。神通要获得呢有它特别的方法。我简单讲好了，但是我不能讲太多，只能简神通怎么去修呢？很简单，就在禅定当中。禅定当中呢，用观察力呢，一次又一次的对特定的对象做观察。简单讲，我们想要得宿命通，想要知道众生的，包括自己的前世是怎么一件事情。你如果想要得这种宿命通，那怎么做呢？很简单，你就一直在禅定当中呢，用禅定的力量，因为那个时候的心非常细微，那这时候你就观察思维究竟众生他的前世。比方说我们观察这个众生呢，从现在这个众生现在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生命的活动，然后思维跟观察他之前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你看这个众生今天是这个样子，你就观察思维他昨天是什么样子的。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他所做的事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已经消失掉了。可是呢，借用禅定力可以做这种思维跟观察。那么就好，昨天的，然后呢就时间上面就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那当然他这样的观察就是说可以成功的，真正可以观察得出他昨天做什么事情，他这个身心的状况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就刚刚一直推一直推的，推到他这一生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好，然后呢就是刚刚讲再推到他这一生刚生下来之前，那就用这个方式去观察。所以所谓的神通其实也就是观察，只是说他观察的那个内涵跟范围，就刚刚讲一开始按照这个次第，按照这一个他想要得的神通的种类，这样做的。以宿命通是这样，以天眼通也是一样。天眼通就是说他能够看见很遥远很遥远很遥远的，或者可以看见就是过去的未来的那个事情的发生的时候的那个场景，也是一样。他就去观察，比方说以现在这个场景这个现象一样去推到他的遥远的那个距离，现在是这样的距离啊，你在观察 比方说这个房子以外的，或者离这里一段距离以外的那个地方的状况。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去观察跟思维台北火车站那个地方现在发生什么状况，本来我们是看不到，也无法知道那个火车站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是看不到的。可是因为禅定力啊，禅定力的状况呢，你的心就是第六意识，这个心的力量可以开始突破肉体对他的束缚，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一再一再的练习。所以真正的神通是靠这种练习而成就的，但是一定要有真正的禅定做基础，如果没有禅定的，那都不是神通。另外就是神通呢，有它的局限性，就刚刚讲的，因为它一开始的练习是有针对的特定的内容跟那个角度，在这个特定的内容跟角度以外，他也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所以神通就是这种情形。所以那还有一种神通，就这里讲的神足通，所有运身，就是他的身体上的移动。就我刚讲《清净道论》里面讲的很好玩，他说有一个尊者，这个尊者呢想要去某个地方，那从他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中间呢，有很大的河流，可能像恒河啊，像那种很大的河流，他知道有这么大的河流，可是他用他的刚刚讲这一种心灵的力量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在这个地方就消失掉，然后呢立刻就在那个地方，身体在那个地方就出现了。还有一种做法是很好玩，他是把这也是神足通的一种，就是把距离，比方说我们说平常来讲台北到基隆有二三十公里吧，这样的距离，他把这个距离呢有应用他的这个刚刚讲禅定的神通力，把这个距离好像两个这样把它们变成在一块，所以他一下子就到了那里去了。这也是神足通的一种。那总之对他们来讲呢，就是刚讲的一下子就从这里，然后下一刹那就到了那里。因为这个距离啊，这个距离是以凡夫众生的立场去看的距离，我们觉得很远啊，可是对他们来讲，就刚刚讲的有这个能力，有点像现在物理学上讲的把空间扭曲的。这个在很早，就是其实几十年前就数学上跟物理学上已经有这个观点。什么叫观点呢？比方说以直线来讲，这一点到这一点，以直线来讲当然是有这么的距离，可是如果它们被扭曲，就是弯成这个样子，这一条线，比方说你这是一条线，这条线把它弯曲成这一点跟这一点两个接碰在一起，这个时候呢，这一点跟这一点的距离就不是原来那种直线性的距离，但是你怎么去扭曲它呢？但是就有这个观点，如果能够被扭曲，那么就会打破我们平常的这个距离的这一种物理上的距离的认知跟这个空间的认知。很早这个几十年前，数学上跟物理上已经有这个看法。那么所谓神通，在神足通这一点来讲也是一样的。那另外有一种神通，不一定是神足通，神足通是身体上的一个移动，另外就是还有心事上的。那神足通也是要由心事，就是刚刚讲第六意识的运作。那另外一种是没有身体的，只有这个心意识上。心意识的力量呢要去变化，也是一样，它刹那就这样子，不是说慢慢的，它这个心一这样子动，它希望有这样的变化，那个要变化的状况或者东西或者人什么都好，就立刻就出现的，这个也是非常快，等等等等。 那关于像佛陀的大弟子里头呢，就是像目犍连尊者呢，还有其他尊者也是一样，他们就他们的变化力来讲呢，也是很多，而且有很明显，有很多故事。我现在想起的故事也很好玩，就是曾经有一个时候，有个地方呢，有那个一条很大很大的龙，这个龙很大很大，就是好像是盘踞的整座山一样，很大很大，就对了。那目犍连尊者呢，他变成另外一只比他更大的龙，更大更大的龙，就是这一类的，类似这种情。那这个在经论里面有很多了。那这里讲的重点是说它的速度很快，这个叫神通的四速这样子。好，那简单讲这一种心不相应心法，就是刚刚讲也是一种建立。那么这一种速度上的快啊，也是一种我们的根据一切有为法的运转活动啊来建立起来的。那整个这一个大段落呢，重点就是说不要让我们去执着心不相应心法，把它当作是独立的自主的恒常不变的这样的执着，因为这种执着是属于法执的一部分，主要是要讲这个部分的。好，那我们今天大家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下半段时间。